好，我们感谢主哈，那非常的感恩。那今天是我们主日，我们敬拜上帝的日子啊。我们是蒙福的人，所以我们可以常常来亲近我们的上帝，常常得他的训诲。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呢，我们先把我们 PPT 上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生命记十一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
那我们看到其实这节经文就是主他告诉我们，他希望我们对他话语的态度，是吧？他不是说让我们把他的话语束之高阁，不是说哎呀我们的圣经很宝贵，然后你要把它好好的啊装裱起来放起来。他是让我们放在哪里啊？放在我们的心里，留在意中，而且在手上，在额上。那么就是告诉我们说，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在我们的行事为人上面，都要让圣经来指导我。所以我们是特别有福的，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是在庙堂里的，我们的信仰是在生活里的。所以我们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这就是我们有福的地方，我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得上帝的祝福，我们感谢他。那我们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的分享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叫全然得胜哈，那是我们征战得地系列第42讲，也是我们这系列最后一讲。那讲完这个系列以后，我们就要进入到建殿系列，对我们啊非常的感恩。那么在我们开始分享我们的主题之前，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向主祷告哈。因为唯有主他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真的是去明白属天的真理。我们一起来向主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的主。我们真的是呼求你，求你加恩，求你赐福给我们，你保守我们。我们真的是晓得，如果没有你祝福，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没有力量。如果没有你的保守，我们所有的警醒都是枉然的。如果没有你建造我们，我们所有的努力最后都会成为残垣断壁。但是有了你的祝福，有了你的建造，有了你的保守，我们所做的工作一定是事半功倍。愿主你就施恩祝福我们，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真理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主，求你使你的百姓听到以后都看见你真理的光，都听见你向我们说的话，我们就大得激励。也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交在你手中的时候，特别把讲台交在你的手里，因为这个讲台是你设立的。愿主你在讲台上面彰显你的荣耀，赐恩给你的讲员，让真的是这个卑微软弱的器皿能够把天国的道讲解清楚。求主加恩赐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今天是要讲我们这个啊征战得地系列的最后一讲哈。那也这个也很巧哈，那我们今天也是我们教会其实五周年的纪念哈。所以呢，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以这个征战得地系列的这个全然得胜这一讲来做我们这系列的结束，也来纪念主在我们教会当中所做的功哈。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的感恩，我们也真的是要去晓得说，我们的教会要在地上真的是去做光做盐的时候呢，这是神的心意，是吧？神也让我们去征战。而且我们讲这一讲的时候呢，就像这个主题一样，我们相信主也要是让我们去得胜的。他让我们征战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失败，而是让我们得胜，所以我们大大的欢喜。那在我们分享今天的信息之前呢，那么我们首先简单的去回顾哈，我们简单回顾什么呢？就是回顾我们上次讲的，我们上次主要讲的全力祷告，是吧？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就希望大家去知道说，我说我们祷告的守望台呢，其实是我们属灵征战当中最重要的战场，对吧？其实你在守望台上面，你不是在远离战场，而是你在战场的前线，而且呢，你殷切的祷告都会有极大的果效，阿们吧。而且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了，就是在哪里才能祷告呢？在基督里，在福音里。在律法之下的人是被律法塞住口，没办法祷告，对吧？但是我们在基督里的话，上帝关于祷告给我们的应许是怎么样子呢？是无限量的。所以你要有信心，所以祈求的就什么呀？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这是主给我们应许的。然后我们之前还跟大家讲了，就是我们的祷告和上帝的预定是什么关系。因为有些人知道预定论他就很纠结，他说反正上帝都预定好了，我祷告不祷告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说上帝预定了你的祷告，让你用祷告来改变世界，阿们吧。 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上帝让我们借着祷告拯救生命，改变历史，重塑这个世界，成就上帝在永恒当中他所定下的预旨，这是我们要清楚看见，我们要去知道，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那么我们今天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要分享的主题呢，就大家已经看到了哈，我们就说我们要分享全然得胜。那么我们主要聚焦的这个经文呢，是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九二十节，我们先把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
好，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聚焦的焦点。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叫做全然得胜。那么我们要去看一看，为什么我们可以在这种这么激烈的属灵征战当中，我们有必胜的确据，然后全然得胜和福音的奥秘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那么我们该怎么去做才能去全然得胜。所以我们要清楚去看到这些，知道这些的时候，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啊要可以去晓得哈，可以去知道。那关于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想我们因为今天是我们征战得力系列的最后一讲，我们还是要把这整段的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哈，因为我们从整段经文再来去看以弗所书六章十到二十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把这整一段的经文我们来读一下，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
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一起，
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
好，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了，大家看到这一段就是保罗说我们要做刚强的人，然后我们怎么做刚强的人呢？我们不是只是自己说我立志刚强，而是要怎么样子啊？穿戴神的全副军装。所以他讲了六样的军装，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子呢？我们要真理当腰带，我们公义当护心镜，我们有平安的福音鞋，我们还要拿着信德的藤牌，还有救恩的头盔，还有圣灵的宝剑，对吧？然后保罗讲了这些以后，我们上次讲了，保罗讲了这些每一样他只讲一次，但是他有一样讲了三次，什么呢？祷告。他说为众圣徒祷告，为我祷告，警醒不倦祷告。那么他在这里强调祷告，但是我们还要注意一点，就是当保罗讲了全副军装，讲了祷告，三次祷告以后，他有一个事情他也讲了两次，讲什么呀？放胆传扬福音，对吧？他讲福音的奥秘，我们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十九二十节，说你们为我祷告为了什么呢？保罗不是说我现在生病了，你们为我祷告让我病快一点好，他是不是这样说？保罗有没有说，哎呀，我现在在监狱里面我好痛苦，你们赶紧为我祷告让我早一点得释放，他有没有这样说？他没有，他说什么？你们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干什么呀？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然后他又讲说，我是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什么呀？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就是对保罗来讲的话，我住不住监这不重要，但是我能不能把福音讲出来这才重要。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看到说，保罗讲他最后讲这一段话，其实我们说前面做刚强的人，穿戴神的全副军装，然后恒切的祷告，最后落实到哪里呢？落实到福音上面。那么我们说 当我们去看保罗在这里讲说，哎，那保罗在这里讲说我要落实在福音上面的时候，落实在福音上面和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全然得胜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我们说落实到福音上面我们就能全然得胜呢？然后或者说落实到福音上面和我们的全然得胜到底它关系是如何？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就分享清楚。那我们在讲这一方面的时候，我们要分三点去跟大家去讲。首先我们真的是去要去看到，我说我要讲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要看上帝的奥秘。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一点呢？就是当我讲这一点的时候，大家可以看我们的 PPT， 我们 PPT 上面我其实是很喜欢这张图片。这张图片就是人画的保罗怎么样子在监狱里，你明显的看到他手上戴的什么呀，有锁链。但是呢，你看保罗他的神情是怎么样子呢？他不沮丧，他不灰心，他不难过，他不懊恼，然后他怎么样子呢？他心里面那种喜乐透着脸就发出来了，对吧？然后你看他的眼睛往哪看啊？往有光的地方去看，往上帝的方向去看。所以弟兄姊妹，真的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有时候如果只是读经文，如果我们不在圣灵的感动之下的话，我们有时候看说这个经文用来讲得胜好像不太好。为什么？因为保罗现在被锁链捆绑，这个都被捆绑了还能叫得胜吗？他被捆绑，我们说恰恰表明福音的得胜。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坐在监牢里的时候，居然没有被沮丧抓住，居然没有被幽怨抓住，居然没有被苦读抓住，居然没有被那些别人对他的逼迫抓住。相反，这个时候他写的以弗所书充满了天上的光，这是什么样的得胜？这是大大的得胜，阿们吧。而我们要真的去看说保罗在这里他表明的这种得胜的时候，跟我们要讲的说这个福音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其实像我们上次讲，你在福音里面才能祷告，其实你在福音里面才能干什么呢？才能看清楚正确的认识我们的上帝。你越认识上帝，你就越有必胜的把握。你越认识上帝，你才知道说我们为什么在属灵征战上面，我们敢说我们一定不单是得胜，而且是全然得胜。阿们吧。所以保罗最后落到福音的奥秘上面，福音的奥秘上面，他就说你们注意，你不要把你的焦点都放在说你身上穿什么盔甲，你不要把焦点放在你仅仅你自己嘴唇上的祷告上面，你所做的所有这一切的焦点在哪里啊？在福音上面。而你透过福音能够发现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认识我们的上帝。就我们说我们在这里讲的说上关于上帝的奥秘，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的软弱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对上帝很多误解，同意不同意？直到今天我们其实经常误解了上帝，因为误解了上帝，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就有很多的软弱，就被魔鬼有很多可乘之机。而我们说我们要认识上帝只能通过什么呀？只能通过耶稣基督的福音，阿们吧。哎，不透过福音，你自己读圣经能不能认识上帝？
不可以，
不可能的，你知道吗？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我说我眼前这里，假设我眼前这里有一本圣经，但是我是个瞎子，怎么样？说这本圣经很宝贵啊，很宝贵啊，但是摆在我眼前有没有用？没有用。假设我眼不瞎，但是我在一个完全黑暗的房间里，我都把圣经打开了，怎么样？你依然看不见。所以圣经里面讲上帝的真理是清楚无误的，但是只要没有福音做眼镜戴在你眼睛上，把你这个瞎子变成一个正常人，只要福音没有做灯光照亮圣经，你对上帝是没有办法正确认识的。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保罗在这里这么强调说福音的奥秘的时候，其实福音的奥秘第一个最重要的效果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我们说我们在这里就讲我们要来认识关于上帝的奥秘，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那关于上帝的奥秘，其实我们知道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上帝是无穷无限的，所以对上帝的认识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怎么样子呢？其实我们总是不够，但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讲一些，盼望大家可以多一点的去明白。那关于上帝的奥秘的时候，我说我要讲几点。第一个，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去讲一个好像是老生常谈，但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爱我们的上帝。你要认识这个上帝，上帝跟你是有关系的。上帝最重要的属性是什么？我们从圣经上面，从我们的生命需要的角度来讲的话，你要知道神就是爱，阿们吧。你要知道上帝是爱我们的，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越认识上帝我们就越有力量，我们越知道上帝我们就越不怀疑。其实我们在打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讲过，属灵征战你必须有什么东西啊？你必须有什么东西啊？你必须有信心，阿们吧。信心是什么？信心是什么？信心是说我对我自己很有信心，我很有自信心，是这个意思吗？不是。信心是什么？ 信心就是对上帝的仰望，信心是对上帝不怀疑，阿们吧。而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怀疑上帝？因为我们对上帝的爱本身我就信不过。但是我们在福音里面去看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讲，你看保罗他在监牢里面为什么他这么坦然，他为什么这么坦然，保罗的意志力超级强悍，我跟他没法比，是这样子吗？是因为保罗对上帝的认识大大的超过，他知道上帝爱我，他知道上帝的爱是何等的奇妙，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讲到上帝的爱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讲很多很多，在我们网站上面我们也讲爱的真谛，我们讲了十讲，其实我们都没讲完，我们都没讲完。我们那时候讲爱的真谛，有弟兄姊妹就说这一系列很好，其实我们真的太缺乏对爱的认识，我们经常嘴上说但很多时候都误解了，但是我们真的需要。那我们讲到爱的时候，最重要是讲上帝怎么爱我们，阿们吧。我们越多的认识说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怎样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对上帝爱我，我越来越不怀疑，我越来越坚信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力量就越强，阿们吧。我们的力量就越强。而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在认识上帝的爱的时候，你怎么去认识呢？就像我们在这里放的这张图片一样，你认识上帝的爱透过什么来认识啊？透过耶稣基督的福音，透过耶稣基督的福音，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怀疑上帝的爱？不会，真的不会吗？讲这个就是讲大话了。我们经常怀疑上帝的爱，好吧，从你的表现上面经常表现出来对上帝的爱的不信，对不对？我们经常怀疑。但是你怀疑上帝的爱的时候怎么办？你说我不会的话，你就不用担心了。但我们确实会，怎么办呢？定睛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阿们吧。你看上帝连他的独生爱子都赐给我们了，你看圣子上帝为了我们道成肉身，他无怨无悔为我们死，这难道还不是爱吗？是不是？然后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前，他要跟门徒说什么？说你们不要担心，我走了以后我还会差另外一位保惠师来，这位保惠师是谁啊？圣灵上帝。圣灵上帝爱不爱我们？
爱。
我们经常把圣灵上帝总是仅仅从能力的角度去理解，不，圣灵爱我们爱得不得了。我们是罪人，但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不离开我们，他不嫌弃我们，阿们吧。这是不是爱？这是最深的爱。所以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在属灵征战上为什么我有得胜的确据，为什么我相信我必然全然得胜，是因为上帝爱我们，上帝爱我们。而爱有一个特点，我们在讲爱有一个特点，不是利用而是造就，阿们吧。如果有一个男的跟一个姊妹谈恋爱说，哎呀我很爱你，这样子你拿钱给我，或者你结婚了以后呢，我知道你这个人很厉害，你很能赚钱，或者你很漂亮，哎呀我跟你结婚了就有这个好处那个好处，其实你免不了心里会哀叹。为什么？因为你感受到他在干什么呀？他在利用你，是不是？他在利用你，所以你难受。上帝爱我们是怎样子呢？爱绝对不是利用，爱只是造就。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对你参加属灵征战是意义重大。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为什么不愿意参加属灵征战？他觉得因为你去看世上的战争，世上战争当中很多的士兵参加战争都成了炮灰，同意不同意？所以他们就觉得说一将功成万骨枯，你们是利用我达成你们的目的。所以有些人就把这个平移到上帝身上，说上帝让我参加属灵征战，当然他的美意达成了，当然那个人得救了，这个人好了，但是我成了炮灰。会不会是这样子？
不会。
其实当你这样去想的时候，你就是不信上帝爱你，你是觉得上帝把你当工具，你觉得上帝是在利用你。其实上帝会不会利用你？不会。那上帝为什么让你参加属灵征战？是为了造就你，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明白一个道理。明白什么道理？基督徒从来不会做什么呢？不会做炮灰，只有我们的仇敌才做炮灰，你明白吗？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弟兄姊妹，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要把所有的这些努力落实到福音的奥秘上面。而福音的奥秘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你认识上帝，明白关于上帝的奥秘。而上帝的奥秘第一条看起来最清楚，但是也是我们最难的，就是上帝爱我们，上帝深深的爱我们，所以他一定不利用我们。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多少事情上，在一切的事上怎么样子啊？ 得胜有余，他不是说刚刚得胜，不是勉强得胜，不是可能得胜，而是什么？得胜有余。为什么？保罗在这讲说，为什么我们有得胜有余？是因为什么？靠着爱我们的主，因为上帝爱我们。弟兄姊妹，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有一个信心说我们一定全然得胜？你知道一般人讲全然得胜就在评估，评估说这个教会有多少高学历的，还有多少敬虔的，有多少爱主的，这个教会人数有多少，奉献有多少，规模有多大，教堂好不好，讲台厉害不厉害，等等等等。然后说我根据这些综合评估以后，我打了一个分，这个教会如果一般教会打60分，这个教会能打70分，所以他得胜会比较多。我们一般是不是这样子说？我们很容易这样子。但是圣经上面让我们这样说吗？不是。圣经上面说你为什么能够得胜有余，是因为你们教会在某某某某某某某这些方面比别的教会强吗？不是。他说的是什么？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得胜有余。所以你是因为上帝爱你，你知道上帝爱我们，所以我就有信心我得胜有余。所以你得胜的信心根本不来自于你自己的恩赐，根本不来自于你自己，甚至不来自于你的信心，只来自于什么？来自爱我们的上帝。上帝爱我，我怎么知道他爱我？透过什么知道？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是爱我，为我复活，他是爱我，为我升天，他是爱我，还要再来。阿们吧。他是爱我，当他走了以后，他要把圣灵差来住在我心里，住多长时间？直到永远。有这么爱我的上帝，我是不可能失败的。阿们吧。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晓得，晓得什么呢？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我们有信心说我们一定是全然得胜的，因为上帝对我们的爱是完全的，所以我们的得胜也必然是全然的。阿们吧。上帝在圣经当中多处跟我们讲他怎么爱我们。上帝说，我以永远不变的爱来爱你们，我对你们的爱是永不动摇的，永不改变的。上帝对我们的爱他是不保留的。阿们吧。他对我们的爱是完全的，所以我的得胜一定是全然的。我不可能只是我的灵魂得胜，身体却失败。我不可能只是我的头脑得胜，我的手却失败。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一样，上帝说你要把经文放在哪里啊？放在你的心中，放在你的意中，放在你的手上，放在你的额头上，就是表明让你整个人都要被上帝的真理所光照，被上帝的真理所带领，你就能够得胜。阿们吧。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而在这方面，如果我们不是看上帝，我们总是看自己，我们就没有任何的把握。我们只是看自己，我们又没有任何的把握，我们就会说怎么可能有些人全然得胜呢？保罗你可以说他是全然得胜，戴德生你可以说他是全然得胜，但是我们这些人太软弱了，不能说我们会全然得胜。是这样子说的吗？这是你的感觉，这是你的总结，这是你的推论。但是你的感觉，你的推论，你的总结是错的。因为上帝的话语怎么说？上帝的话语在罗马书8章37节说，然而什么？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这个我们包括你不包括？这个我们是不是只有戴德生这样的人才配称我们？这个我们是不是那些自以为虔诚，自以为自己比别人高一等的基督徒才可以？不是。这里面呢，我们是包括所有的基督徒。阿们吧。你得胜的缘由唯独在上帝，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不明白这个道理，你就会被人挟制，你就会被魔鬼欺骗，然后明明你能打的仗你自己都不敢打，你会去找说，哎呀，我觉得那个姊妹她比较敬虔，让她去做吧。我觉得那个弟兄他比较刚强，让他去做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明明看到传福音的时间很紧迫，但我们自己居然不敢传，我们非要等别人去传。为什么？因为我不相信我能得胜。这节经文就告诉你，你为什么能得胜，你为什么能得胜。你说梁弟兄，听了你讲了这么多道以后，我的口才提升了，所以我可以得胜，是这样子吗？不是。你如果仅仅听到这里，你没听懂我讲的因信称义，你没听懂我们讲的征战得地，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爱我们的主，是因为爱我们的主。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头，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想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盼望大家再去看一个事情。当我们讲我们的上帝的时候，我说你要认识上帝的奥秘的时候，第二个大家要明白的，我说至善的上帝， 至善的上帝，什么意思？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路加福音18章19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
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呢？你读这节经文的时候，大家知道这是那个少年官来找主耶稣所说的话。他一见到主耶稣，他说，良善的夫子，我该怎么做才能得永生呢？没想到主耶稣说了这句话。主耶稣说，你应该知道，你应该知道怎么样子啊，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的，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你是不是认我是上帝？所以那个少年官马上他就开始改口，就是他其实来到耶稣面前有点谄媚，其实按照犹太人的习惯是不会这样称呼人的，不会称呼人说良善的夫子、良善的拉比，他不会这样去说。那么他在耶稣面前这样去说的时候，主耶稣就挑战他。那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圣经当中跟我们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就是什么呢？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上帝是至善的，阿们吧，我们的上帝是至善的。我盼望大家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上帝是良善的源头，上帝是完全良善的，他没有任何的邪恶，阿们吧。我们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那当我们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其实这里给我们有很多重要的提醒。怎么重要的提醒？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既然我们的上帝他是良善的，而且他的良善永不改变，他就一定要击败，一定要覆灭邪恶，阿们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从我们看这个世界来讲的话，邪恶嚣张不嚣张？嚣张。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邪恶是永存的还是良善是永存的？邪恶是不是暂时的？暂时到什么时候结束？到这个世界结束，到耶稣基督来审判的时候，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为什么你有这样的信心？你知道其他宗教其他文化也讲善恶之间的斗争，对不对？甚至有些所谓的，比如说中国古代也有，其他国家也有什么太极啊什么，他说其实最重要的还不是说良善战胜邪恶，而是所谓达成平衡。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是吧，说的这个真神假神也好，什么恶神善神也好，达成平衡，这个世界就和平了，是不是？你去看特别是日本那些动画卡通，你去看，还有包括有些东西，它都是这样去讲。但圣经上面是不是这样讲？不是。圣经上面讲说，这个世界的永恒的和平是什么时候到来呢？是耶稣基督来审判全地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切的邪恶都消灭掉。然后新天新地里面有没有邪恶？
没有。
新天新地里面有没有不义？完全没有。所以我们真的是想象不到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我们一生下来就有罪恶，我们里面就有罪恶的世界里面。所以怎么样过在一个完全没有邪恶的世界呢？我们想象不到。但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因为上帝是至善的，阿们吧。上帝是至善，而我讲上帝是至善的时候，我盼望大家去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讲到上帝是至善的时候就到我们了。我们基督徒要不要追求良善？要，我们要追求良善。但有一个问题，你知道在这个世界里面他们经常做一个什么工作吗？他们经常做一个工作，就是把良善和懦弱混淆在一起。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去强调，良善和懦弱是完全两回事，阿们吧。良善是美德，懦弱呢？懦弱是从罪性里来的。但是为什么这个世界经常要把懦弱和良善混淆在一起？它的目的是什么？我盼望大家在这方面我们要搞清楚，我们要搞清楚，我们要去知道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知道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要把这两者混淆，因为这个世界邪恶占据的高位，对吧？然后呢，他希望你懦弱呢，还是希望你刚强？他希望你懦弱。然后对良善的人，他就要骗你说，哎，你既然追求做良善的人，你就要，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大家有没有听过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所以他的意思说，你如果追求良善，你要准备被人欺负，是吧？然后呢，其实被人欺负，他想主张的是什么呢？是懦弱。因为你做一个懦弱的人的时候，当邪恶的势力嚣张的时候，你根本连反抗都不敢反抗，这个时候他就好办。然后当你觉得我受不了了，我不肯这样做的时候，他说，哎，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决心做一个什么人呢？你要决心做一个恶人，你要做一个坏人。你看看这个诡计厉害不厉害？他就把你逼到一个绝境里面了。你要么做一个恶人，你要么做一个懦弱的人，因为他把懦弱和良善混淆在一起。而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是良善的，阿们吧。耶稣是不是良善的？耶稣懦弱不懦弱？ 哇，耶稣都钉在十字架上还不懦弱吗？懦弱不懦弱？完全不懦弱。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前讲得很清楚，如果不是上帝上面给你权柄，你根本办不了我，阿们吧。主耶稣基督说，这是我的时候到了，如果真的需要的话，我叫我的父差十二营的天使来，一切都解决掉，阿们吧。大家记不记得以赛亚书里面讲的，说西西家被围困的时候，他向上帝祷告，上帝差了几个天使啊？只差了一个天使，一夜之间杀掉多少人呢？185000人，一个天使，不是十二营的天使，阿们吧。你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其实在世上他是全然良善的，但是他是刚强的，阿们吧。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人的软弱也体现出来，我们明明是懦弱，但是我们怕别人说我们懦弱，我们一听懦弱这个词儿就不舒服，对吧？所以就说我就这个我这个人是比较善良啦，我是比较善良了。其实你不是善良，你是懦弱。我们中国懦弱的人太多了，所以才是今天这个光景，同意吧？而很多人当他说我不懦弱的时候，他又决心做恶人，这就是魔鬼的诡计。而我们真的去看圣经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美意是什么？上帝的美意就是让我们做一个良善的人。而这个良善的人干什么呢？要有一个信心，要有个决心，干什么？你要击败邪恶，阿们吧。当你在邪恶面前随意低头，你不要骗自己，你不要骗自己，你不要骗自己说，哎呀，我现在是良善，没有没有。你在邪恶面前像个鹌鹑一样的时候，说明你懦弱，对吧？懦弱需要干什么你知道吗？良善需要干什么？你坚持良善，我要对抗邪恶的时候，你跟主去呼求说，主求你加力量给我，阿们吧。但是当你懦弱的时候，你需要什么？你需要到上帝面前干什么？悔改呀，阿们吧。因为懦弱是罪性里面的东西，所以你看你明明有问题却不悔改，然后你该呼求主加力量不呼求主加力量，然后甚至你生气了，你决定做恶人，我说的话比他们还恶毒，是吧？他们只能骂人，我能用圣经的话骂他，是吧？那这不行，我一定要坚持良善，而我要有一个信心，我从上帝的属性那里看到上帝是良善的上帝，而良善的上帝一定会战胜邪恶，阿们吧。而我是谁的子民？我是神的子民，所以我相信上帝的心意是让我干什么？也战胜邪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知道上帝是良善的？透过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其实不透过福音，你仅仅从律法去看，你去看以色列人在律法之下怎么看上帝。以色列人在律法之下看上帝，他看上帝是什么？是严苛的，是冷酷的，不是良善的，对吧？他们很怕，他们很怕上帝。就是我们讲说，有些甚至有些基督徒其实也是这样子的，有些基督徒讲的上帝是其实跟黑社会老大差不多，对吧？因为你不小心得罪了他，他也不吭声，趁你不备的时候突然丢一个花盆砸伤你，然后说好好思想你之前做错了什么事儿。黑社会老大都不这样做事的，对吧？黑社会老大会警告你说，哎，你坏了我们的规矩哈，你小心，对吧？我们的上帝是这样子的吗？不是。所以你很多说，哎呀，突然一个花盆掉下来然后砸伤我了，突然我钱财上受了损失，你不要随随便便在那瞎猜乱想说，哎呀，上帝又惩罚我了，因为我昨天怎么怎么样子。哇，你这个上帝，当你这样子跟人去讲上帝的时候，当你要传扬这样的一位上帝的时候，怪不得别人不愿意信耶稣，因为你这位上帝比黑社会老大还糟糕，对吧？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上帝是绝对良善的，阿们吧。而且他一定战胜邪恶，在他里面毫无黑暗，在他里面完全没有邪恶。所以圣经上面称我们的上帝叫什么？叫忌邪的上帝。你看到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的邪恶，你要去干什么？你要去信耶稣。为什么？你到耶稣面前，你成为上帝的儿女，你才有力量真正战胜邪恶。否则的话，邪恶玩弄你像玩弄一团泥一样，随便拿捏你。哪怕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如果你不去寻求上帝的话，这个世界的邪恶还会欺压你。所以弟兄姊妹啊，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去鼓励弟兄姊妹说，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是我们胜过邪恶最重要的方法，其实甚至是唯一的方法，阿们吧。所以如果你不愿意做一个懦弱的人，其实懦弱的人让邪恶去欺负的时候，邪恶会不会欺负你一下就满足了呢？不会，他会继续不断的摩擦你，不断的压制你，不断的羞辱你。你不能做这样的人，你要做一个良善的人。你要怎么做良善的人？主啊，我到你面前，求你让我做一个良善的人，而这个良善的人一定是刚强的，阿们吧。 一定是蒙福的，一定是有力量的，而且因为你把你的良善加在我生命当中，所以我要有一个信心，这个世界的邪恶胜不过我，所以我为什么要在邪恶面前低头？我一定不低头，阿们吧。我可以驯良像鸽子，灵巧像蛇，但是我绝不向邪恶去妥协，我绝不去谄媚邪恶，我也绝不随火作恶，阿们吧。所以这些就是你对上帝的认识带来的，而不是说像世上人说的算了，因为我要跟恶作对，世上人太多了，不但中国有，世界都有，说为了打败恶人我得比他们更恶，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对吧？很多人说为了打败恶人我得比他更恶，为了打败奸人我得比他更奸，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为了打败世上的邪恶，我要到上帝面前做一个真正的意志良善的人，但是良善绝对不是懦弱，我发现我懦弱的时候，我就要呼求上帝，我就要向上帝悔改，我就求主把他良善加给我，把我里面的懦弱赶走，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我们说我们去认识我们的上帝，在福音里面的时候你要看见。那么我们在福音里面还对上帝的一个奥秘的认识是什么呢？我们说讲应许的上帝，你知道吗？其实在福音里面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是远超过世界上面任何的宗教，世界上的宗教他如果承认有位上帝，他会说上帝是造物主啊，上帝是至高的呀，像伊斯兰教就是说安拉是伟大的等等之类，唯独基督教，基督教讲上帝和我们什么关系呢？上帝向我说话，我可以向上帝说话，我说话上帝听，上帝说话我能听。你为什么能听见上帝向你说话？因为什么？因为我比别人都警醒，别人都沉睡了，但是我的耳朵是竖着的，所以我就听见上帝说话了。哦，梁弟兄，你不知道我多么厉害，是这样子吗？不是，上帝借着天地万物向我们说话，只要没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天上打雷也好，上帝向你说再大声的话你也听不见，阿们吧。大家记不记得保罗怎么归主的？就是在大马士革的路上，突然保罗从马上掉下来，然后上帝跟他说话，保罗听见上帝说话了，旁边的人呢，旁边的人以为打雷了，旁边人说怎么会这样子，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为什么能听见上帝的说话？因为我们被耶稣基督的福音所得着，被救恩所笼罩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改变，我能听见上帝说话，我能跟上帝说话。而且最奇妙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上帝在我们身上还有应许，就他不是仅仅跟我们聊天，他讲应许。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四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
所以你去看这节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为什么可以承受应许？应许是什么意思？就是上帝启示，上帝启示给我们的东西。说亚伯拉罕能够承受应许是因什么？不是因律法，是因什么？因信而得的义，就是因信称义，就是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你在福音里才能承受上帝的应许，就是上帝不是只是空泛的跟你讲，上帝告诉你说宇宙是怎么创造的，然后物理规律是什么，化学规律是什么，其实这些都是上帝启示的。但是你为什么可以得到这些？是上帝跟你说话。但上帝不仅仅讲这些，上帝还讲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要给你什么。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我们讲的上帝很伟大，但这个上帝离我很远。弟兄姊妹，上帝要给你什么你知道吗？上帝答应给你什么你晓得吗？你要知道啊，上帝给你什么应许。我们有的弟兄姊妹就傻眼了，我真的不知道。你去读圣经，上帝给你应许，你作为妈妈，上帝给你一个应许，你做妈妈的荣耀，你做妈妈的恩典，你做儿女的恩典，这是上帝给你的，阿们吧。而你要知道的是什么？你要听上帝怎么跟你去说。而你要得着应许，你要承受应许，在哪里承受？在福音里。不在福音里你根本不能承受应许。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非常的清楚，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能够承受的是什么呀？世界。说明应许大还是小啊？
大。
是因什么？是因信而得的义，根本不是因为律法。所以你钻在律法里你看不见应许，应许跟你也没关系，应许也不能激励你，对不对？但是你在福音里面的话，你就知道了，上帝应许就是上帝启示，上帝说我要给你。那你看看上帝要给你他的前提条件是什么？他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他有没有说你必须早晨五点钟起床祷告一个小时，然后晚上睡觉之前也要读圣经一个小时，然后你必须每天做多少件好事。我们以前不是看过一些电影，就讲说哎呀，有个天使掉在人间了，然后他要回天堂回不去，说这个上帝跟他说了，这样你在地上做十件好事我就让你回天堂，是吧？然后有些那个电影拍得很搞笑，拼命做拼命做，最后第十件好不容易才做成了回天堂。我们很多时候就受这些影响，我们以为说哎呀，上帝要把他的应许给我，我要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才能得着。其实这里面讲说亚伯拉罕得应许是因什么？因信而得的。你接受，你知道你为什么得不着应许了吗？因为你拒绝。我们有时候拒绝的很可笑，我们在上帝面前好客气的说，主啊，我这么糟糕还不行啊，这个应许你先给那个姊妹吧，给那个弟兄吧，我觉得那个弟兄比较敬虔，给他给他，那个姊妹读经比我读的好多了，给他给他。不，亚伯拉罕得以承受世界，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什么？乃是因信而得的义。所以你在福音里面你才能承受应许，而且你在福音里面，我们讲跟我们的这个全然得胜的关系是什么，就是在福音里面你才能坚信上帝的应许一定不落空。阿们吧。上帝的应许一定不落空。上帝给我们最重要的应许你知道是什么吗？我们每个人都得着了。上帝给我们最重要的应许你知道是什么吗？是耶稣基督。阿们吧。或者说耶稣基督的福音。阿们吧。上帝给我们最大的应许，最重要的应许，你怎么得到基督的？弟兄姊妹，因信。上帝在旧约就答应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上帝在旧约不断的预言，不断的预言，然后这个应许实现了没有啊？实现了。耶稣基督来了，道成肉身，钉十字架，死里复活，然后升天，还要再来。你去看耶稣的时候，你就有一个信心，上帝的应许一定会落实。好了，上帝关于耶稣的应许都落实了，其他的应许呢？
跟着。
所以圣经里面讲，保罗也是在罗马书第八章，大家自己回去去看，说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也将什么？也将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最重要的、最宝贵的应许，上帝都给你了，那些次要的他还不给你吗？弟兄姊妹啊，你看我们很多时候很软弱，就是我们不相信上帝的应许一定会落实在我身上。为什么你不相信？因为你看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看得太少，你看其他东西看得太多。你多去仰望基督并他的十字架，你多去思想基督，你知道上帝在基督给我们了这么大的应许一定会落实的。阿们吧。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发现上帝给你的应许，每一条应许都会落在你身上。而这里面我们刚才读过了那些罗马书第八章的经文，说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都已经什么呀？得胜有余。这是不是一句应许？
是的。
这个应许在哪里会落在你身上？在谁里面啊？在基督里。你是不是在基督里的人？
是的。
所以这节应许是不是你的？
是的。
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起码你知道了一个应许吧，说在一切事上得胜有余，这个应许是我的。阿们吧。所以我就有信心，我一定不是仅仅得胜，而是什么？得胜有余，全然得胜。你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怎么有这个信心？你在基督里，你在基督的福音里才能有这个坚信。你只要不在基督的福音里面，你会觉得说，像天主教，像那些律法主义的人觉得说，哇，我觉得你们这个歪瓜酸枣的，你居然这么有信心。你知道天主教很生气的一点是什么？就是我们基督教的得救的确据。我们基督教讲得救的确据，说任何一个人只要信了耶稣就一定得救，一进天堂。天主教气死了，你知道吗？我们教皇都不敢说一定进天堂，你刚信主，你昨天刚信主，甚至你一个小时之前刚信主，然后那个带你觉知的牧师居然就跟你说你有永生，哦，太亵渎了，气死我们了。你知道我们那时候，我们改教以后，我们制定了我们的信经信条，天主教也制定他们的天特信条。他们的天特信条里面，其实说实话按基督教传统这都不对，他在天特信条里面讲说，若有人宣称只要信耶稣就能得救，愿这个人干什么你知道吗？说愿这个人受咒诅。哇，你在信条里面说咒诅人的话，为什么？他气得不得了，他们没这个信心。弟兄姊妹，而我们是领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知道说上帝每一句应许都会落在我的身上，只要上帝答应是给我的。为什么？ 应许会落实在我身上的原因是什么？是我的行为吗？是我行的律法吗？是我的虔诚吗？是我的谦卑吗？都不是。这些应许能落实在我身上，唯独只有一个原因，那个原因叫什么？叫耶稣基督。这就叫唯独基督。阿们吧。所以有些人学，哎呀，说我学神学，我知道五大唯独。我说你不知道，你头脑知道，而且你是律法化的理解，你真知道，你会比你喜乐，比你现在喜乐的多，你不会愁眉苦脸，你不会这么喜欢控告别人。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不会这样的抱怨的，你会满心的喜乐，像保罗一样，甚至在监牢里面手上戴着锁链，但是充满盼望来写以弗所书，来鼓励大家，来坚固大家。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讲到我们的征战得地，我们的上帝是应许的上帝，他把应许给我们，所以应许之地我一定能得着。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答应的。这个应许不是讲我立誓了我要得那块地，而是什么？而是上帝立誓了，说那块地我要赐给你，这个救恩我要赐给你，这个得胜我要赐给你，你这个家庭只要你有信心，你去仰望主，魔鬼在你这个家庭当中一定会失败的。我们很多时候失败就是我们不抓上帝的应许，我们说的，哎呀，梁弟兄你不知道哈，在教会我也不敢多说，我跟我老婆的关系啊，在家里那真的是一言难尽哦，那改不了了，这个人改不了了，我就决定一直忍耐下去，等我孩子上大学我再考虑离婚的事儿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上帝的恩典里，在基督里承受应许。你回去去找上帝在婚姻上的应许是什么，你只要去跟上帝凭着信心呼求着，主啊，愿你把你应许的落实在我的婚姻当中。我告诉你，你的婚姻前面别人怎么嘲笑你，他们后面就怎么羞愧。阿们吧。你的孩子的养育，你的工作，你与人的相处，都是这样子的。把上帝的应许用什么抓住？不是靠行律法，而是靠什么？而是因信而得的义。你抓在手里，在你身上还要发生的变化是你想象不到。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我们为什么保罗最后落实在福音里面，其实福音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的奥秘，而我们今天只讲了一点点上帝的奥秘。上帝爱我们，上帝是至善的，上帝是赐应许的上帝，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其次我们要讲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一看福音的奥秘。我们再来看一看福音的奥秘，就是当主他把福音赐给我们，然后保罗又告诉我们说，我们穿戴神的全副军装，我们横切祷告是为了把福音的奥秘讲明的时候，我们再来看看这福音的奥秘当中给我们带来有哪些重要的提醒，我们的全然得胜和福音的奥秘之间有怎样的关系，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那关于福音的奥秘，其实福音比大海还深，比大海还广，我们不可能一次讲到，或者说弟兄姊妹，我决定讲一个福音系列，通过十讲或者通过一百讲，我把福音彻底全部给你们讲清楚。我说只要有一个传道人这样去讲，就知道这个传道人不认识自己，骄傲自大，愚昧得很。福音比大海还要宽，比宇宙还要深。那么我们在这里能讲的是什么呢？只讲一些圣灵感动我这次要让大家去知道关于福音的奥秘。关于福音的奥秘，我这次要跟大家去讲三个关于福音的奥秘。第一个关于福音的奥秘，我盼望大家知道说，福音是世界的中心，万国都围绕福音来定疆界。为什么这样去说？我们一起来读两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这个他指的是谁呢？指的是主基督。说让万有伏在谁的脚下？伏在基督的脚下。基督为谁做了万有的元首啊？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所以教会是很尊贵的，然后基督是掌管万有。我们再来读第二节的经文，生命记三十二章八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
就以色
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那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要去晓得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真的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借着这两节的经文，第一，大家要明白一件事情，万有的元首是谁？万有的元首是谁？是耶稣基督。耶稣为什么做万有的元首？他不说因为我是创造主所以我必须做万有的元首，不是。这里面讲为谁啊？ 为他的教会。然后我们读的生命记的经文，很多人仅仅理解为以色列这个地上的国，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讲不通的。为什么？我们知道以色列其实很早就亡国了，对吧？这个国家不存在了。到什么时候重新立国啊？1948年才重新立国。所以你要真的再去看这些，都是说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他讲的到底是什么？这里面的以色列他到底代表了什么？以色列代表的是教会，以色列讲的是福音，这个福音的国度才是万国疆界立定的原因。阿们吧。所以我们才讲说，你为什么，你知道罗马帝国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兴旺起来，它是为福音服务的。阿们吧。中国为什么在40年前会改革开放，是为福音服务的。你知道为什么乌克兰和俄罗斯会打仗，说因为他们贪心，是因为上帝在后面有福音的计划。这个世界所有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围绕福音展开的。你要看到我们很多基督徒真的中了世界的诡计，世界说这个世界的中心是政治啦，是经济啦，是军事啦，啊，或者说现代科学技术啦，这些是中心，然后福音挤到一边边，挤到一边边，整个世界如果给它画成一个大圆饼的话，福音只占1%。不，你搞错了，你搞错了，弟兄姊妹，福音才是世界的中心，因为福音是上帝最看重的。阿们吧。万国的疆界是围绕福音展开的，这个国家有这个变化，那个国家有那个变化，都是为了福音做准备。中国真的为什么会改革开放？上帝怜悯我们，我们中国原来太穷了，太可怜了，对，没错，但这是次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主要的原因是上帝怜悯我们，他要把福音传到中国来。所以通过改革开放的时候，原来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前，全中国可能大约只有几十万的基督徒，但改革开放以后到现在几千万。阿们吧。还不算中间被主接走的，像我们传了这么多福音，不少都被主接走了。为什么？所有一切是为了福音。你知道中国为什么建高铁吗？中国厉害呀，不是为福音服务的。世界为什么有飞机你知道吗？是为福音服务的。你知道马斯克最近不是又飞他那个什么 SpaceX 那个猎鹰，好厉害的，对吧？送人到外太空去了，说哎呀他都要去火星了，这是干嘛呢？为福音服务。你将来就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围绕福音展开。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说世界的万物都为福音而存在，都为福音而效力，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你是站在世界舞台中央的人，你不是站在犄角旮旯的人，你明白吗？所以保罗为什么坐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坐在这个监狱里面，坐在那个监狱里面，他那么充满信心。他为什么那样子？因为他在哪里，其实世界的中心在哪里，因为他是福音的使者。阿们吧。在人的眼来看，说凯撒大帝是世界上的掌权者啊，哪个国家的君王啊是这个国家的中心，这是人看的。在上帝的眼中，谁是世界的中心？传福音的使者，传福音的教会。基督为教会做了什么？做了万有的元首。上帝围绕以色列展开列国的疆界。所以你如果你去做一个福音使者的话，就像我们之前讲，你放心了，你放心了，上帝会调动万事万物围着你转，来成就他的美意。所以聪明的人绝对不是把自己的生活跟福音割裂开，聪明的人是要把自己的生活和福音结合起来。我为什么开公司？开公司当然是为了赚钱了。不，开公司要赚钱，不赚钱你不要开。但是我的公司我要交给主，我愿主在其中得荣耀。阿们吧。当然我说交给主的意思不是交给教会啊，你不要说梁弟兄上次听了你讲道，你说我的公司要交给主，现在我决定请你做我的董事长，那你不要搞这个事，我也不会去做。你只要仰望主，说主啊，求你祝福这个公司，让我们这个公司所赚的利润，让我们这个公司做的事情为你的福音效力。只要你有这样的心，你的公司一定跟其他公司不一样，你做的工作一定跟其他人不一样。阿们吧。因为列国万邦都是围绕福音的，这叫做属灵的真相，这是属世的人永远看不透的，这也是不重视福音的基督徒也看不透的。所以有很多基督徒好难受的，总是觉得说我们是边缘人，我们是边缘人，我们在中国的人口比例太低了，全中国的基督徒比例大约只有2%到3%，我们太少了。没错，我们很少，但是我们是中心。阿们吧。你真的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要去晓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说我以前讲到时候很喜欢讲，这是一个神学家讲的比喻，我也喜欢用这个比喻。 我说世界是脚手架，而教会才是上帝建造的房，你要明白这个。所以你对基督的教会你要感恩，你对基督教会你要喜乐，阿们吧。不管那个教会人多人少，不管那个教会存在多长时间，就像我们刚才讲，我们教会这个教会建立5年，我们其实从教会的角度来讲是很年轻的一个教会，是吧？我们感谢主，在主的眼中是宝贵的。如果有一个教会存在了50年，甚至有的教会存在了200年，它也是宝贵的，阿们吧。世界是为教会而存在的，你要明白这些。这是我们讲福音奥秘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讲福音奥秘是什么呢？我们说福音里面有无敌的大能。我们也来读两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大家很熟悉的福音的经文，约翰福音3:16，我们一起来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再来读罗马书1:16，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弟兄姊妹，这两节经文其实都在告诉我们福音的大能。你注意，这两节经文真的是上帝的启示，没有矛盾的，对吧？约翰福音3:16是主耶稣跟那个法利赛人尼哥底母讲的时候说的话，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一切信他的都不会灭亡，得永生。保罗在这里讲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谁的大能啊？神的大能，要叫什么？要救一切相信，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所以福音能力就体现在这里，福音因为有无敌的能力，所以你只要信一定得救，如果能力不够就不敢这样说，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福音的能力是无穷无限。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片，就是那个出埃及记，好，那个埃及王子那个电影里面，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为什么摩西可以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因为摩西有卓越的领导才能，因为摩西的军事能力特别强，超过了法老，是不是这样子啊？摩西连个枪都没有，连个刀也没有，他把以色列人带出来。而且以色列有没有损伤的？有没有掉一根头发？有没有少一头牛？他们走之前甚至跟埃及人说，把你们的财宝给我们，然后埃及人乖乖就给他们，对吧？你看到了吗？这是因为什么？这就是福音的大能，这就是福音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就预表这一点，不仅是刚强的人出了埃及，软弱的人出了也出了埃及，不单是年轻人出了埃及，老人和孩子也出了埃及，阿们吧。这就是福音的大能。所以我们说福音它其实有无限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我在讲，弟兄姊妹，我们跟福音是什么关系？我们跟福音是什么关系？我们跟福音，我们是领受福音的人，阿们吧。我说我再讲的更直接一点，我们是福音的直接受益人，同意不同意？
同意，同意。
这个世界是福音的间接受益人，因为只要福音传开，这个世界就得益处，同意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哎，你看这个世界的科学文化其实跟基督教有深刻的关系，这个世界的发展，这个世界一切的美好，我跟你讲都跟福音有关系。但是世界里面的改变是间接的改变，而你呢，你是直接的领受者。间接的改变都这么大了，你这个直接领受者，你的改变会多么大，阿们吧。福音直接落在你身上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像我们之前讲的比喻一样，明明我们有一张支票，但是我就是不用，所以我们过穷日子。明明福音在你身上是有能力的，而且是无敌的能力，你干嘛在这个世界上面这么恐惧这么惧怕？你不需要的，阿们吧。你应该勇敢刚强，活出这样的样式，因为福音是有大能的。所以我们说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说再讲一个比喻。什么比喻呢？就是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也讲过，我说福音有能力，你要知道福音给你带来的改变就像车一样。像什么车？你像我们今天一个人，像我儿子之前呢参加一个营会，然后他们骑自行车，然后从广州一直骑到湖南，然后骑了多长时间？骑了差不多一个星期骑过去，每天骑70-80公里，这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对吧？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当中不少弟兄们会开车，你一天开400公里多不多？有没有问题？没问题的。然后你开400公里累不累？累不累？你开400公里和他们骑一个星期骑400公里不一样的，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 福音就像给了你一辆车一样，你有了这个车以后，你整个人能做的事情完全不一样。哪怕你是个七老八十的人，但是你有驾照，你可以开车，车里面可以该带多少人呢？车有多大就能带多少人，阿们吧。你可以带七八个人，然后还拉了很多货，然后呼哧呼哧开500公里是没问题的，阿们吧。福音的能力比车的能力如何？
大多了，
大多了，阿们吧。但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信了耶稣的基督徒，但是活得那么累呢？就是很多基督徒不是开汽车，而是干什么？而是推汽车。他不是让福音推动他，而是他在宗教里面好多这个捆绑那个捆绑，一讲起来不是讲说上帝给他加了什么能力，而是一讲就是哎呀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而且很多错误的理解。所以他在推汽车。所以如果一个人说我给了你一辆车让你推着走，相比较而言你有车好还是没车好？没车我还舒服一点，对吧？你就明白。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说我不要做基督徒，我不要做基督徒，因为我看你这个基督徒啊太累了，哎呀而且呢不行不行，你那个表现太萎靡了，你那个表现不行不行，而且像我们刚才讲，而且还把善良和懦弱混在一起。你信耶稣之前我觉得你还挺有性格的，信了耶稣以后整个成了个鹌鹑啊，不行不行，我不能做这样的人。所以他不干的。因为不是的，你领受福音以后，福音像一辆车一样载着你到处走，使你的生命大不相同，阿们吧。你问你自己，为什么我信的耶稣不是这样子呢？我肯定我跟福音的关系出问题，阿们吧。我没有让福音驱动我的生活，而是我拿了一堆宗教规条，我拿了一个破车壳没有汽油的，然后我在那儿推啊推啊，哇！如果你有一辆车，你一天能推2公里，怎么样？很牛的喽，对不对？如果有辆车，你一天能推2公里，你很厉害的喽。但是人家那个开车的，一天何止开2公里，人家一天开500公里，而且笑眯眯的说：“我把我妈也载上了。”然后听说哪个地方风景好，哎，我就开过去了。哎，玩了一天，好舒服啊！又开车回家了，然后车里面还有空调，好爽啊，是吧？然后你在哪里？我在小区门口，因为我在推车，推了一天，推了2公里。弟兄姊妹，不是的，福音是有大能的。你呼求主说：“主啊，求你把福音的大能彰显在我生命当中。”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寻找的呢？就寻见。叩门的呢？就给我们开门。我不要做一个推车的，我要做一个开车的，阿们吧。那我们再讲，我们说福音的奥秘，第三个奥秘我盼望大家去知道，就是福音是有最强的应许。在这个世界里面，其实你仔细去看，在这个世界里面，一般人是喜欢懦弱的人还是喜欢刚强的人？喜欢刚强的人。你知道我们有一类电影叫黑帮片，大家知不知道？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喜欢？有些时候虽然明知它是黑帮片，甚至你也是基督徒，但你会喜欢看黑帮片，你知道为什么吗？黑帮片里面凡是在黑帮里面的，当然有很多因素，其中一个因素就是他不能做懦夫，对吧？他要快意恩仇，是吧？谁做了坏事我必须反击，这叫强。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讲，我们很多基督徒把良善和懦弱混在一起，所以我是基督徒啊，不可以的，不可以的，我就让他打我吧。所以有些人谬解主耶稣说打你左脸给右脸给他打。主耶稣跟你讲这些时候可不是说让你做一个懦夫，主耶稣跟你讲这些时候是告诉你说，你靠着他的良善，你根本不用世上的方法你能得胜，阿们吧。他是教你用更高超的方法。那说回我们这里，福音厉害的地方在哪里？福音厉害的地方就是福音能够让软弱的人变成刚强，甚至无人能敌。我们一起来读两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约书亚记1章5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我们再来读提摩太后书1章7节，
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上帝不是让我们做野蛮的人，上帝不是让我们做莽撞的人，上帝不是让我们做强暴的人，但是上帝会让软弱的人变成刚强的人，阿们吧。上帝给约书亚的应许也是给我们的应许，我怎么与摩西同在，我就怎么与你同在，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你看我们基督徒，今天很多基督徒，我们是在别人面前站立不住，特别那些特别凶的，那些特别邪恶的人面前，我们像过街老鼠一样，我们像鹌鹑一样，我们巴不得讨好谄媚魔鬼， 这是不合乎圣经的。圣经里面讲，上帝说我不要一个人在你面前能站立得住，我怎么与摩西同在我就怎么与你同在，我不撇下你我也不丢弃你。其实大家自己回头去看约书亚记第一章，上帝强调了好几次说你要刚强壮胆，你要刚强壮胆，因为我与你同在，阿们吧。然后保罗跟提摩太怎么讲，他说上帝赐给我们的不是什么，不是胆怯的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弟兄姊妹，福音的能力强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福音能使你成为真正刚强的。其实有些人咋咋呼呼是因为他不强，这叫外强中干，明不明白？外强中干就是他里面恐惧，所以他遇见了啊哈哈哈哈，是吧，他特别打老婆那些其实是最糟糕的，那绝对是外强中干的，那绝对是懦弱的一塌糊涂，是世界上最懦夫最懦夫最懦夫的，你知道吗？为什么他们是这样的？因为他是不强，他真正强不需要那样子的，阿们吧。真正强的人说话是很温柔的，所以耶稣说你们到我这里来，我的内心什么柔和谦卑，因为耶稣是最强的，所以他不说任何的狠话。每当你想说狠话的时候都说明你弱，对吧？同意不同意？每当你说狠话的时候都说明你弱，你若强你不会说狠话，你会温温和和的说话，阿们吧。而福音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福音能够把最软弱的人变成最刚强的人，对不对？你看圣经里面多少这样的例子，无数这样的例子，对吧？我们以前讲过，像耶利米，耶利米是一个很敏感很柔弱的人，但上帝说我要让你的额头比他们更硬，比墙还硬，他们永远胜不过你，你一定胜过他们，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也是这样子。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明白，因为在福音里面有最强的应许，包括我们之前讲的全副军装是最强的装备，阿们吧。你把全副军装穿上去，你在这个世界里面是无敌的。你为什么会跟别人说狠话？因为你没有全副军装，因为你不凭着信心去抓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你只能用律法之下恐吓的手段，对吧？你知道我们经常有些人很有意思，说那个话就是被人就该被怼的。有人说你知道了，我就是性子直哈，意思就是什么呢？我现在开始要说狠话了哈，你忍一忍。为什么你性子直我就要听你说呢？对吧？你为什么是这样子呢？你为什么说话那么刻薄呢？你为什么说话那么难听呢？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抱怨呢？因为你太弱，阿们吧。强者是不抱怨的，弱者才抱怨，阿们吧。你仔细去看就晓得，对不对？其实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之前有时候看一个电影，我很佩服啊，有那个电影里面讲，就是美国那时候开发西部的那个，还是一个女的，然后呢她丈夫去，因为开发西部那时候他们要打仗啊，要怎么样子的，然后有人偷他们牛啊，偷他们马啊，其实很不容易的。然后那个女的讲，然后有些人说，哎呀，我希望你丈夫怎么怎么样。她说我们家族没有希望这个词儿，有什么意思？他们不要希望，不，她说我们就去做，你明白吗？我不是，哎呀，我希望这个事情变好一点，她觉得这都太弱了，我们就是去做，我们就是去努力，我们就是去得胜，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这个他不是讲基督教，我讲基督教。你在福音里面，你领受上帝给你的丰盛的恩典，上帝来塑造你的生命。所以再讲回保罗，保罗在监狱里面带着锁链，但是他一无所惧，强不强啊？
强，
太强了。强的人不是说我一定不能进监狱啊，我一定不能发生苦难，强的人是苦难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因为上帝的恩在我身上，这些苦难都压不住我，完全压不住，阿们吧。就是这么强，这些苦难不会给我带来苦毒，这些苦难不会让我抱怨，这些苦难不是让我恐慌，而是我看着上帝，我知道那位加力量给我的，靠着那爱我的主，在一切事上怎么样子啊？我得胜有余。他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真正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领受福音的人，你要有个信心，你才要做这个世界上面真正的强者。按着上帝所说的，不要做一个强暴的人，不要做一个粗鲁的人，不要做一个明明是懦夫却装作自己很强的人，而是真正被福音塑造，你成为一个真正刚强的人。这个时候你就像耶稣说的，柔和谦卑，但是仇敌在你面前站立不住，阿们吧。这就是我们讲，我们说我们今天讲福音的奥秘只讲这三点，其实福音的奥秘多得很，我讲一辈子也讲不完，到天上还要继续讲，讲到永远也讲不完，因为上帝的道就是这么丰富。但我们今天只讲这么多，那接下来我们讲第三点，就是我们看到保罗他在这个跟我们去讲了，你要穿戴全副军装，然后你要不横切的祷告，然后要传讲福音。 那么我们说这个传讲福音，这个福音的奥秘和我们的全然得胜有什么关系？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全然得胜？我盼望跟大家去做一些简短的分享，能够激励我们的弟兄姊妹。我说关于我们怎么样去全然得胜的时候，这里我们把这两节经文我们再读一遍好吧。以弗所书六章十九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
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
我们刚才讲了说福音的奥秘，福音让我们看见上帝，福音本身有很深的奥秘。保罗讲到福音的时候，在这两节经文当中，他也有一个词，他也强调了两次，什么东西啊？放胆，放胆，阿们吧。他说为我祈求可以放胆，然后我要把这个按照我当尽的本分把这个福音的奥秘讲清楚。所以我说我们怎么去全然过一个全然得胜的生活，你要有一个心智，干什么？放胆讲论传扬福音。魔鬼经常吓唬我，经常说哎呀你不要讲，你不要讲，他不会接受的，他是一个佛教徒，你不要讲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子的。我们很多时候就觉得哎呀，那好了，那我不讲了。不是，弟兄姊妹，我当然不是让大家去乱讲，你要敏感于圣灵的带领，但是我希望大家首先你要有一个信心，你去抓住福音的大能，抓住福音的应许，然后你放胆讲论。你去把福音讲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惊讶，然后福音就产生果效。我们现在我们很感恩，我们今昨天其实到昨天刚刚好我们教会是五周年，五周年我们这五年来我们传了多少个福音呢？我们结的福音果子，那种原来已经是基督徒我们都不算，我们不像有些教会明明人家是基督徒说你这个原来没得救到我这儿才得救，我们说这是讲假话，是吧？我们传的就是说他原来根本不是基督徒，根本不认识上帝，甚至是个佛教徒，然后他信耶稣。我们五年传了多少呢？我们五年传了256个。我们记这个数字不是要夸自己，而是要夸上帝，这样平均我们每年是超过50个。多不多呢？不多，因为我认识有弟兄姊妹，人家一个人都比我们做的多，确实是。但是我不管多少的问题，而是你去看福音的能力多么大。我们不是说哎呀梁弟兄口才好啊，啊我们的这个姊妹哈、啊，然后啊特别热心，特别能传福音呐、啊，所以我们就这样。我们这些都是上帝使用的因素，但真正的因素是不福音本身的能力。阿们吧。你只管放胆去讲，弟兄姊妹啊，我们之前跟大家鼓励过，我们在属灵的生育力上面你要有个信心，你要有一个像哈拿一样在上帝面前的渴求。渴求什么？每年至少生一个，阿们吧。每年至少生一个属灵的后裔，对吧？主啊，今年我的任务完成了没，对不对？我是男的我怎么生呢？哎，属灵的生育力厉害的地方就出来了，对吧？世上的生育力只有女的能生，而且一年最多生一个，对吧？但是我们属灵生育力厉害了，女的能生，男的也能生，而且一男生一年可以生很多，对吧？我们要求不高，一年你生一个。你去向主去求，你放胆讲论传扬福音，阿们吧。你抓住福音的应许，抓住福音的大能，这个时候你就会看见福音的果效。不在乎的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说我刚信主我做不了，没有的。很多刚信主的人特别能传福音，有些是在基督教里待的时间长成了老油条的，传不了，他自己传不了还拦阻别人传。你千万不要被那些老油条把你搞油腻了，你就去传，阿们吧。抓住福音的应许，放胆讲论。保罗说你们要为我祷告，祷告什么？祷告我传福音。祷告什么？祷告我放胆。我也为弟兄姊妹的放胆去祷，你也为你自己的放胆去祷告。主啊，给我胆量，给我勇气。我的爸爸80岁了，我的妈妈70岁了，不行啊，我要赶紧传福音给他们。阿们吧。我这个邻舍一个老人家或者一个小孩子，我是不是一定要等他70岁才传福音给他？不用啊，7岁可不可以啊？5岁可不可以啊？可以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求主带领我，我去传福音。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全然得胜的时候，我们说你要放胆讲论传扬福音，这样子你就会在上帝所给的全然得胜当中你会有份。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怎么去全然得胜的时候，我们刚才读过那些经文，我们再来读罗马书8章37节，我们一起来读。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这节经文再告诉我们，我再提醒大家，你不要凭你的感觉，你抓主的应许，你抓主的应许。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误解上帝，我们觉得上帝把这个世界造了以后，他跟这个世界关系不大，但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我们的上帝对这个世界非常的专注，阿们吧。所以他差他的儿子来，他差圣灵来，他对这个世界的发展，对人的得救，他非常关注。所以他在这里应许我们，应许什么呢？说在一切的事上让你们得胜有余。这个得胜不是仅仅讲说我在工作上，我跟别人做同样的工作，他工资拿了3000，我拿5000，你看我多得胜，这是得胜，但这不够，而是你能传福音，而是你能见证主，阿们吧。而上帝应许了没有啊？应许了。所以你抓住上帝的应许，跟上帝一起去征战，你就会经历全然得胜。而且我在这里讲，我说我们要有一个心智，什么心智呢？我不要懦夫的坐享其成，我只要勇士的征战得地。为什么这样去讲？其实很多人想不想坐享其成啊，很多人就是因为想坐享其成，所以中了魔鬼的诡计。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坐享其成这回事，真正明白的人，就像我刚才讲说看那个西部片，圣经说我们家不讲希望这个词，我们家只讲做，什么意思？任何的东西你要得着，你都是征战得来的。你以为你可以坐享其成的东西，今天到手明天就丢，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有些家长是非常不聪明的，所以说跟自己的孩子讲，我们家很有钱，我会给你很多的遗产，放心吧孩子，这个孩子被你废了，你知道吗？正确的做法是什么？18岁了，上大学了，孩子出去奋斗吧，是吧？我开始跟你妈去快活过日子了，是吧？你别想着说我的钱都是你的，是吧？这样子让他去奋斗，对不对？他要知道任何的东西都不是坐享其成的，任何东西都是征战得来。我们在属灵上面更加是这样子的，凡是想坐享其成的人一定做懦夫，没办法的。而你做了懦夫，魔鬼会怎么样子啊？欺负你的一塌糊涂。包括你看到今天有很多人在那嗷嗷叫，哎呀，这个社会不公平啊，怎么样子？其实有些人就想坐享其成。我之前看到有一个在国内嗷嗷叫，然后后来不知道什么人帮他跑去美国了，去了美国也是打一个牌子出来到处乞讨。他以为他要坐享其成，哎，太可悲，太可怜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主在这里应许我们是什么？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事上什么东西啊？得胜有余，而不是坐享其成啊，弟兄姊妹。主应许说，你靠着我，你跟着我去打仗，你跟着我去做属灵征战，我让你得胜，我让你得多多的得地，阿们吧。而主从来没应许过。所以我们不少基督徒为什么说的反对恩典，是因为他误解恩典，他以为说不要讲恩典，讲恩典不就是坐享其成吗？我说不是哦，恩典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赢得的恩典，不是靠你行为赚来的。恩典给了你让你干什么？恩典给了你是让你更有力量去做更大的事，阿们吧。这叫恩上加恩，还有什么利上加利呀、啊？你得了恩典变成一个懒虫，得了恩典变成一个懦夫，上帝就肯定赶紧把恩典收走，说不行，因为我太爱你，我不要你做懦夫，所以你别嗷嗷叫，你说上帝为什么之前给我现在又收走了、当然要收走了，因为你在滥用我的恩典，我给你换一个方式，我要训练你，所以练你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不要凭感觉，你只要抓住主的应许，跟从主去征战，不要想着坐享其成，这个时候你的人生态度都大。我们奋斗到什么时候，弟兄姊妹？阿们。对了，基督徒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跟世上人不一样，世上人我退休了我就在那混吃等死了，你知道有些老人家真的是退休了以后就在那坐在那晒太阳，觉得这是我退休的生活，所以很快就完蛋了，真的完蛋了，对吧？越晒越死。但是去干活的人为什么不是呢？我们基督徒更加是这样，我一辈子要去征战，甚至我盼望我像加勒一样，到85岁的时候我可以跟别人讲说，看呐、啊，我和40年前一样，我那个时候摩西应许我的，上帝借着摩西应许我的，我那个时候力量如何，我现在力量还如何，那个山上是不是有亚纳人，别人都不敢打，让我来打，我85岁的老人家，我把他打下来，就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你想做什么样的人？ 你想八十五岁的时候像加勒一样说我还能把铁车打倒，我还能把城拿下，还说八十五岁的时候混吃等死晒太阳。弟兄姊妹啊，不是的，上帝应许我们在一切事上得胜有余。我当然不是鼓励你不要拿退休金啊，退休金发给你该拿就拿，好吧，好，但是你要努力，你真的不要做一个坐享其成人。最后我们再讲一点，说我们怎么才能全然得胜。因为我们一讲全然得胜，我们人有一个软弱，说哎呀可以结束了，可以结束了。不是，我们来读一节的经文，约书亚记十三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
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
其实我们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有时候心里读得颤颤的。为什么颤颤？就是约书亚是我们讲圣经里面常胜将军里面可以排第二的。第一，我说如果我排，我排大卫，因为大卫那个时候把以色列的疆界扩充得很厉害，而且大卫不是一个人厉害，大卫手下有300个勇士都很厉害，300个勇士当中有30个勇士都超级牛，所以大卫的治理能力还有带门徒的能力都非常让人吃惊，伟大的不得了。第二就排到约书亚，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打败31个王，摩西才打败2个，他打败31个王。但他老的时候带着以色列人要分地的时候，上帝居然过来跟他说，约书亚你年纪老迈了，但未得之地还甚多。我们有时候看着这节经文觉得，哇，梁弟兄你还说上帝不严苛，你还说上帝不冷酷，对着这么厉害的一个老人家，上帝说出这样狠心的话。哦，我想到这样的上帝我很难过。我说你误解上帝了，因为你不在福音里看。你在福音里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上帝在跟约书亚说什么，上帝不是在责备约书亚，上帝是让约书亚去展望，说你现在得了这么多地，你知道吗，你的门徒跟从你的人还要得更多的地，未得之地还甚多。阿们吧。我们讲全然得胜的时候，不是说哎呀今天我们征战得地讲完了，哎呀从此以后我们不需要征战了，不，我们就晓得说我们未得之地甚多，我总是能看见广阔的未得之地，这才表明我是一个得胜的勇士。如果我只是看见了已得的，然后我对未得之地不要讲，未得之地不要不要不要讲，这就说明我刚强还是懦弱，这是懦夫的表现。勇士不会这样，勇士就会说，就像加勒一样说，还有哪个地方没得，还有哪个地方你们得不了的，我去得。阿们吧。你明白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全然得胜的时候，你要拿着全然得胜的确据，拿着全然得胜的信心，然后去不断的征战。基督徒不应该固步自封的，基督徒不应该说停下来说哎呀我就到此为止了，不是的，我们到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要像保罗一样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然后天上有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我在地上的征战结束了，但是我一生都是征战的，而且我还看到很多未得之地是我保罗得不着的，但是是你们这些后代的人，提摩太你们要得的，格利勉你们要得的，戴德生你们要得的，还有今天的基督徒你们要得的。今天在中国基督教的形势不太好，阿们吧。很多的逼迫你怎么办？你逃跑吗？不，越是遇见这样的情况，我们越是要求主给我们勇气，给我们信心，未得之地还甚多。有哪些是我们的未得之地我们要得下来？阿们吧。有哪些领域是我们的未得之地我们要拿下来？在我身边有哪些未得的灵魂？主啊，求你加力量，我要得着他。你要有这样的心，这就是主他给我们的祝福，他给我们的激励，他给我们的肯定，他给我们的展望。他不是责备你，他是激励你，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在主的恩典当中我们得激励，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就讲到这里，那我们的征战得地系列我们今天也讲完了，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感恩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你一点都不嫌弃，我们都是原来在埃及为奴的以色列人，但是你把我们救出来，而且救出来的时候你就说这是耶和华的军队。 主啊，你怎么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你怎么带领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进了那应许之地，你也要怎么样带领我们进入应许之地。你怎么带着约书亚，让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击败31个王，征战得地。你也要带领你的百姓在今天这个时代征战得地，因为我们能够得胜有余的依据，不是我们自己有多强，而是爱我们的主，而是至善的主，而是大有能力的主，而是要胜过一切邪恶的主，而是你给我们应许的主。靠着你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凭着信心，我们靠着耶稣基督。主啊，我们征战得地系列讲完了，但是我们的征战却没有结束。主，求你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不管是在现场听的、直播听的，还是以后听录音的弟兄姊妹，都要被你的真理所激励，不去做懦夫，而要做勇士。就让你的福音在地上面不断的得人，不断的得地，不断的得胜。愿主你把这全然得胜的旌旗赐给你的教会，赐给你的子民。愿主你丰盛的恩典、奇妙的得胜彰显在全地上。愿主你在我们身上得你当得的荣耀。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